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三季的花想世界，我是台湾微软首席营运长陈慧荣 Flora 小花，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线上相见。不知不觉花想世界已经做了两季，在过去两季当中，我们分享了很多企业和专业经理人在数位转型当中如何更有韧性的创造很多精彩的领导团队和解决方案。回顾这一年，世界上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刚好微软的 CEO Satya 在今年提出了 Digital Imperative， Imperative 谈的是如何将数位注入企业流程成为必要性，也因为数位化程度将会成为企业蓬勃发展和落后的关键差异，所以在第三季的花想世界里面，我们也同样会分两个单元来进行。产业最前线围绕的数位转型势在必行，看看微软的合作伙伴以及客户如何做到数位转型的历程和故事。而经理人阅读的部分，我会从近期市面上的热门书籍当中探讨企业如何自我成长、自我学习以及增强自我的领导经营能力，所以从文化领导上面来促成整个企业转型。很高兴又和大家在线上再次相会，我们今天录音的时间是感恩节，也祝福大家心想事成，能够健康愉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媒体界的好朋友天下杂志共同执行长兼内容长吴婉瑜 Sarah 来跟大家聊一聊现在很热门的一本书《生态系竞争策略》这本书。婉瑜你好。
Flora 好，我是婉瑜，很高兴在这个地方能够参加这个花想世界的节目。
很开心让婉瑜能够过来，我知道婉瑜现在很忙哦，不但现任天下杂志的共同执行长兼内容长，那我知道因为你本身就是社会系出身，然后又有商学院的这个硕士，从事新闻工作已经30年，得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奖项哦。那你不但是自己是一个很资深的新闻人，你也带领团队，那我知道天下杂志这几年也在做很多的整个数位转型，我也常常听天下的 podcast， 我也是粉丝之一哦，所以很高兴今天请你来分享，不但是这本书，也来跟我们分享你看到在产业里面这本书带给我们的一些什么样的经验，那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
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这本书啦，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环境非常不一样，比如说过去十几年前很多人可能是讲 Michael Porter 的武力竞争啊，但是现在变化实在太大，而且很多东西也都不是你一个人从上游做到下游，很多还是要跟别人一起协作，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是还蛮有未来性，蛮适合大家来思考怎么样来建构一个生态系的竞争。
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本书呢是天下出的书，我自己也是天下的爱好者，因为你们选的书真的都蛮厉害的，
太好了。
对，那这个书里面有几个重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转型其实不是只是用力我自己要转型，有时候对竞争对手来讲，如果没有了解整个大环境，其实是可能赢对的这个市场，但是你赢错了这个市场的地方，就是说你跑错了这个跑道，就有点像跑步一样，有时候你跑错了跑道，你跑再快也没有用哦。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在整个云端数位转型里面，我们也常跟大家讲，是说其实大家要有一个生态系，大家怎么样把这个生态系可以建立起来，那很重要，我们怎么样找到一些一起陪跑的人，大家一起跑上终点，那件事情就很有用。那我很好奇想请问你一下，就是你过去其实应该也拜访过很多的产业大佬，那以前大家很多人的这个公司的使命都说，哦，我要 be the number one in the market，那可是这几年，因为前几年无限赛局这样子一个的书出来之后，其实大家也开始去思考一件事情，我是只是一个 be the number one 吗？还是说我的目标应该是怎么样定定？那这个的话其实又会因为目标的定定会影响到生态系的了解是什么，所以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好，我先来跟大家定义一下这一本书的作者 Ron Endener， 他其实是 Think 50的管理学界之一，然后像我们很喜欢的大师君口领事说他是这一个世代最好的一个管理学者。那我先来定义他这本书的生态系，因为很多人把生态系就是我上下游就是一个生态系，然后他在扮演不同的角色，所以他就是一个生态系。那可能他这一本书的角度不是这样，他讲说一个生态系应该是超越技术产业或组织的视角，那就是说这些合作伙伴呢要透过价值结构相互作用，然后向终端的客户传递价值主张。那这个有几个关键字，一个是说是你终端客户所在乎的 价值主张，第二个就是说你是要透过一个价值结构的安排然后收拢你的那个合作伙伴。我为了帮助大家理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上个月我有机会去参加巨大50周年啊。那其实通常一般的50周年就是讲它的丰功伟业，当然巨大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讲，因为它毕竟从一个脚踏车的代工到了一个世界级的品牌的自行车的销售商。那但是他那一天是倡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叫 BAS， 就是说是自行车永续联盟哦。那他希望说大家这个自行车的想法所有的上下游呢是往一个 ESG 就是减碳的方式来面对未来，因为他们知道很多骑自行车的人非常在乎是不是减碳哦。那这个跟过去他以前做这个 A Team 不一样，我想很多人尤其是你这个节目的听众，可能很多企业人士或什么，你知道说那个自行车以前的 A Team， 就是说我们以前大部分都是代工的，价格比较低的，但是巨大的做了一个 A Team， 就是他开放了门户跟上下游合作一个往比较高值化的脚踏车来做。那个高值化脚踏车你可能就会做碳纤维的脚踏车，可是如果做成一个永续的脚踏车，其实碳纤维的脚踏车其实是蛮耗能耗碳的，所以你的想法就要改变了，就是我不是做一个最品质最好就是高纤维的脚踏车，碳纤维的脚踏车，我要做的是一个可以减碳的永续的脚踏车。那这个最重要就是说你有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那你跟你的所有的 stakeholders 沟通，那你们透过一个价值结构的安排，然后交互作用，然后彼此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像你的终端客户就是喜欢骑脚踏车的人，跟他讲说我这个脚踏车是减碳的，是在生产过程当中每一个环节都是经过思考的，这个才叫做生态系。所以我想大家要理解生态系不是说哎，我是隔壁的邻居就是生态系这样，
是而是有大家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往这个方向来走。这样讲起来这个我本来要换脚踏车的，现在可以考虑一下继续把我脚踏车继续留着啊。这本书也有提到一个，就是一个市场上面的领先者不，其实有时候不是在单一个领域冠军，他就是冠军，他有可能会跨产业来获取他的这个经济价值。所以这个英文的书名很有趣，它是 Winning the right game， 不是只是 Winning the game。 所以我们要在对的市场里面去赢得这个冠军哦。那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在访问微软的一些合作伙伴的时候，或者一些朋友的时候，我常会问他们说那领导人的北极星是什么，就是说你未来你的方向是什么。因为一个企业 CEO 他选择的方向其实真的会攸关一个公司的未来。那书里面有谈到一些赢错赛局的状况，我想举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例，就是柯达。那柯达很多人都觉得说他是没有数位转型，其实不是，他其实很早以前他就开始数位转型，他真的发明了有很多的智慧产权，是一些数位冲印啊、数位相框等等。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其实是第一个发明整个在网络上面是可以分享数位相片的公司。但是呢，他因为当时他 focus 希望是 focus 在数位冲印，他没有思考到说其实他要想的是大家要这个相片其实是只是要欣赏，并不是一定我把它印出来这件事情。那所以他后来被打败的反而是 iPhone 打败了他，因为手机就可以照相，我手机就可以上传到网络上面，手机我就可以来欣赏这件事情。他虽然很强大，但变成是好像在这个原来的数位冲印这个部分反而不是客户的需求。
我觉得 Fola 讲得很好，就是刚刚柯达的那案例也诠释得非常好。那回来就问说，那为什么柯达那么多聪明的人，他们当初没有看到这个变化？那其实就是反映我们很多企业在思考未来变化的时候，他只是想说你不要纸本的印刷，那你可能就是要数位的印刷，那这个也占我的营收获利最高，所以我就把它转成数位的就可以。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是一个来自不同产业的竞争者，那个产业的竞争就是手机。那因为手机已经是变成每个人的必须了，所以他就会研发他的功能，就是说你怎么样手机更 enrich 你的生活。那我有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去爬吉力马扎罗山的时候，我不可能再买单眼相机爬山，因为我已经
很累
、那手机当它到10000万画素的时候，我就觉得是足够用。而我在吉力马扎罗山拍的照片呢，后来我也刊登在天下杂志，然后网络版有纸本印刷10000万其实就没有问题了，它就是可以纸本印刷的那样的标准啊。那刚刚讲就是说很多的那个 IG 的分享，说我今天拍的我就想要晚上分享让人家知道。我其实看照片的方式不再是说我们回顾过去2-3年前我们两个谈恋爱啊，我们一个家庭在哪里去旅行的， 其实那个照片的功能是一个社交跟分享的时光的时候，他没有发现那个消费者的改变。
柯达这个案例哦，婉瑜讲得很好，就是提醒我们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是消费者的需求是什么，那消费者因为科技的改变未来可能有什么样的改变，他们的习惯，那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所以 我想起来一件事情，是谁还会去看你结婚时候的结婚照？我觉得真的很少，很多人花了很多钱，但是真的很少会去看、哦、反而是那种你常常照了相就马上上传马上分享，那个很多人不只是我还有我很多朋友变成是一个 social network 的一个机会点。然后我最近听说天下得了这个广播金钟奖，这是很跨界、哦、一个天下的平面杂志媒体怎么可以拿到这个金钟奖呢？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观察？
那刚刚讲说天下杂志最近得了一个广播金钟奖，然后它是一个企划大奖，那它那个产品叫做好好说那年。那好好说那年是我们40周年的时候，我们想要庆祝天下的周年庆，献给台湾的礼物，就是说我们从1982年到2022年，我们经历过非常多的事情，那大家可能纷纷扰扰，然后可能立场不一样，颜色不一样，可是事实上我们其实已经走过非常不容易的年代、那我们就想要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让很多年轻的人知道我们一同走过的40年，所以我们的主持人也比较年轻哦。那我们就想说，诶，我可以在就是我们自己有 podcast， 就是听天下它收听率非常高嘛、但是我们也想说诶，可以 reach 一下譬如说竹科的听众，所以我们就跟那个爱惜之音合作，就说那我这个 podcast 可以放在你那边、那
所以就到电台去，
就是到电台广播、然后这样子的一个企划节目呢，那它就是得了今年的广播金钟奖。那我觉得它还是从说消费者到底怎么听这件事情哈，如果讲一个例外，就是希望不会得罪那个广播界的，就是我去参加那个广播金钟奖，其实我蛮惊讶的，就是说我们觉得广播好像是一个 niche market 的媒体，但事实上那一天去大概有2000多人，他们都穿着非常的美丽，都穿着晚礼服这样、那也有很多年轻人，那他们得奖也都非常的高兴，就你会觉得说他们很感动，他们被肯定在那么多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可是 as 一个我执行长或经营者管理者的身份，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说这个同温层或是这一个广播界，他有没有意识到说现在的人听广播不像我们年轻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守在收音机旁边听广播节目，那陪伴着我们读书，
对，
然后是使用率非常高的，那现在人家还是听，只是他用 podcast 譬如说听你的花想世界、或是听天下，或是有几百个 podcast、那为什么？因为现在的那个 iPhone 或者是 Android 是非常方便，你随时点开你就可以找到 Podcast、那你不一定是说你要有那个广播的频道在手机上，或者是你要一个收音机、手机可以听广播，但是没有像 Podcast 这么好使用这样，所以它几乎是消费习惯的改变，所以我就会想到说现在的消费习惯听的方式的改变了、那这个产业的人有没有想到说这个 Paradigm Shift
已经改变了，
就像刚刚柯达的状况是一样，
对对对，所以我们随时去了解终端客户的需求，甚至协助他们预测终端客户的需求，其实这件事情也很重要。那其实微软自己也有犯过类似的错误，我们早些年的时候我们以为 Windows 把它放到手机里面就可以进入手机市场，后来打掉重练嘛，所以老实讲那时候我还蛮喜欢我们的 Windows Phone、如果拿来办公的话，因为它跟我的 email 啊这些东西全部都可以串联。那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比较资深的听众可能还记得有以前一个 Lumia 的手机、那时候就是2100万的话术，那时候是最那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手机，那的确照相我到现在为止去保持那些相片都很棒，可是我觉得当时我们错过了一个形式，就是没有 app 可以放在里面，所以我 even 我要叫计程车5688或者什么样的计程车，其实那个 app 都没有办法装、那就造成我们很大的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生态系去 support 这个 Windows Phone、那后来我们只好打掉重练，那一直到萨提亚来之后，我们重新定义微软成为一个 mobile first 的 cloud first 的公司、所以前阵子 我们的萨提亚我们的 CEO 一直在提醒我们说，微软呢的公司是要帮别人酷的公司、不是自己酷，但是我们要帮别人酷、所以我赋能变成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所以我们很有趣，我们现在的在云端服务里面，我们其实重视的是消费者跟就终端客户的需求是什么，所以我们也重建我们的奖金制度，我们的奖金制度就是不是客户买、而是客户使用我们才有奖金， 所以很有趣，就是有很多客户跟我们比较熟，他就说啊，不就已经买了吗？他说哦，你们现在还管我用不用？啊，对对，你
用的活跃度啊，因为他如果没有用的话，可能以后就不用了。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我们也真的是希望他用，所以我们跟客户的关系其实就更亲近。那加上就是现在我们又有用 open 的这个 platform 嘛，所以任何服务都可以在我们的云端上面，那就真的可以实现让我们所讲的，我们可以提供更多元的服务给我们的客户，让我们的客户可以赋能，让他们在使用上很快乐。其实客户快乐也会影响到员工很快乐，在这个地方。那刚刚婉玉有提到，就是说用超越技术产业组织这个限制哦，来这个理解整个生态系的这个价值哦。那你在过去这几个点上面有没有看过一般企业领导人常常会犯的错误？
举例来讲哈，就是说一个当然就是说你下决策的时候，因为你太在乎现在的营收获利，所以呢你就不愿意转型。比如说我们现在是资本跟数位嘛哈，那你会觉得说你的资本是比较大的收入来源，所以你把你的做网络的 team 是一个只有收集内容农场的一个编辑团队，这样子是不行的。你的网络的文章要跟资本的文章一样好，你才能够收费。那为什么会做这个判断？就是以你原来的收入是在资本，所以你觉得数位是 second priority， 就是早期的，
对，
就是新闻媒体哈。所以这就是说你从你自己的视角，你比较从 ecosystem 而不是从 ecosystem 来检视这件事情哈。那刚好我最近也在看一件事情，就是说我08年的时候去那个美国各大做 fellowship 的时候，那个时候新闻媒体也是经历蛮痛苦的时间。那一年我印象非常深刻，4月20号的时候纽约时报的那个普利兹大奖有14个奖项，然后他得了5个奖项，然后就觉得说非常的荣耀，因为新闻记者觉得得普利兹奖真的是不得了的事情。
是，
但4月21日财报出来他亏损了，所以那个时候是蛮严重的亏损。那他就是做的几件事情，就是裁员啊、减薪啊、停发股利啊，还有把他的总部大楼卖掉。大家知道那个纽约时报的总部大楼本来是自有资产，就把它卖掉了。
是，
那就是你得了再多的奖的荣耀，也没有办法掩盖了经营的困难、生存的压力。后来他们当然做了很多的改革，就是数位转型。那个决策的错误是什么？就是那时候有一些科技巨头就是说像 Google 啊、Yahoo 啊、MSN 啊，就说服了媒体业的发行人说：“哎，你文章上网的时候免费，那你就有很大的流量，那你就会有广告的收入。然后他就被科技业的 CEO 们带着走，结果就发生了一件惨剧，就是说其实在2008年也是第一次美国的数位新闻的阅读人口超过了纸本的阅读人口。所以一方面你纸本收不到钱，网络也收不到钱，广告也大部分都是被那个Google 和 FB 拿走了嘛。那他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大的困境。那他为什么会做这个决策呢？这个是他没有 alert 到说这个决策对于我们的消费者来讲，他对于自身的影响是什么。就像你刚刚讲说柯达跟 iPhone 的关系，其实你很常的竞争对手都不是你同行同业的，都是外来者。那我们可以说这个故事就是说一个科技的创新者相对于百年的媒体业者，他运用科技、使用科技、了解消费者需求的能力大过于传统的媒体业。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蛮大的警讯。那我讲说，那后来媒体业有很多的改变跟转型，就是说我可能还是要教育我的读者是能够知识是有价的，然后是一个订阅制的。那广告我可能会更理解我的广告客户的需求，然后我还是让他有一个很好的效益，就是他重新思考了他的 business model 跟他外在的关系这样。
刚刚听到这个例子，我想很多企业主可能就很紧张，就是我本来就做得好好的，那谁知道有些人就突然有一些完全不是我传统的竞争对手的人出来跑出来抢走我的生意，那我怎么样去防御其他企业挑战我的生态系？那我想这本书里面有谈到三种策略。第一个策略是集中化跟差异化你自己的价值，就像刚刚婉玉讲，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告诉消费者这个我的知识是有价的。那的确是哈。那书里面倒有提到另外一个国外的例子，但是我想到一个例子是全联。全联最近全支付很热门嘛，大家都知道，就是听说他年底已经要破300万了。那你看全支付也不过就是这 一年才出来的东西，他就那么快就可以破300万。那我就去 study 他的状况，那上之前这个谢总也来跟我们做演讲，也有分享这件事情。他说他怎么样可以破到300万，是第一个，全年本来就有很多的婆婆妈妈是他固定的客户，所以这些人 default 就变成是全支付的客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他 focus 在全年附近的邻居们，然后跟这些邻居们打造好的关系，那这些邻居们也是他的客户。还有一个他们也知道，是因为全联原来的客户都是比较年纪比较长的比较资深的婆婆妈妈的，比较会去全联，所以他知道说诶，他还有一大块是年轻族群，所以他对于一些特别的年轻族群的店呢，他就会给他特别的优惠，让他去把这些东西带进来。那我觉得很有趣，他透过全联这样子的一个有点是破坏式创新的这个动作，他其实因为以前大家都觉得、全联就是一个好像感觉上是比较便宜的地方，那我觉得他在 COVID-19 的时候他做对一件事情，他让大家说全联就是你家的冰箱，然后我可以外送到你家去，那接下来他用全联全支付的方式，所以他就更集中跟差异化他的这个整个价值的这个结构，也可以快速来成长。这刚刚讲这两个例子是集中化跟差异化你自己的这个提供的这个价值。那第二个谈到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那我想比较资深的朋友可能会知道，除了我们 Google Map 以外，其实最 before Google Map 之前还有一个叫 TomTom。那因为 TomTom 最早以前的这个地图导览都是他在提供的哦。那2009年 Google 开始提供地图导览之后，他就全面免费，那这个时候对 TomTom 来讲就很大的危机，所以呢他为了要生存，他就先辨识一件事情，谁不想跟 Google 合作我就来拉拢这些人，那谁不想跟他合作，微软可能不想太跟他合作，或 Apple 可能不想跟 Uber 啊一些汽车大厂不想跟他合作，所以他就跟这些人说那我就付费，你可以付费来使用 TomTom 的这个导航服务，所以让他可以这个服务来保有自主权，你就不用把你的原来这个地图交给你的竞争对手合作，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他谈到的是说你要克制自己的野心，去维持原来的这个合作联盟，比如说 Spotify， 当然他以前是一个非常这个热门的音乐的喜爱的 app， 那后来 Apple Music 出来之后，我就发现有一群人就跑到 Apple Music 里面去，可是后来 Spotify 呢，他就是拉拢这个所有的唱片业者，但是他本来有一阵子他也本来想去透过直接的这个歌手来透过这个唱片公司直接来做，可是后来发现他就被唱片公司背锅，所以他还是要想要维持他的生态系，他就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刚刚前面跟我们的听众讲的三个故事嘛，好，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诠释一下哈，譬如说你讲到全联例子说啊，它差异化集中化，可是你在前面也讲说其实就是防御跟竞争嘛，你说它是一个新的创新者，那它是一个做通路的人来进入了金融市场，那我就会很好奇说那你在你的使用习惯，譬如说你到了全联你是用 PixPay 嘛哈，那你到其他的地方购买的时候你可能也用了不同银行的卡，那其实他们彼此就是一个刚刚讲的那个不同生态系的防御跟竞争嘛。
是是。
那其实他这个书里面有讲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那全联可以打败原来的金融业者嘛。其实他这个很核心的关系是一个叫做时间点 timing，所以他有一个四个表格，他有一个方形的表格，就是说这两个之间的对战。那这个例子也可以用在电动车跟汽车、举例来讲，譬如说我如果最近要买一辆车子，那我要买特斯拉嘛，它比较环保，可是我又觉得它汽车工艺的那种制造还是比较弱，那如果一个消费者的购买，他们两个的时机点，就是说百年的汽车它也是在想说它要进入这个比较减碳的环境当中，它也会做很多的改善。虽然特斯拉已经开始领先了，可是它的汽车供应比不上传统的汽车，那它这个被防御或攻击或颠覆的那个时间点，就是说那这个传统汽车工业到底它在做这个减碳汽车的部分它可以跑得多快。那同样我们看我们台湾的 MIH，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电子是蛮强的，那如果我们整合的好，生态系整得好，其实是一个颠覆这个汽车有一个市场的 timing， 大概也就是两三年。
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本书它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就是说 你要想说这个 paradigm shift 其实是两股势力，旧的势力也在往新的方向做不断的改善跟改进，那新的话它是整个生态圈它都能够顾好嘛，譬如说电动车很多人没有买的原因是还在家里没有办法装那个充电桩
、
那很多我们有20-30年台北市的老旧的大楼的话，因为我们现在的电一直就是有很大的挑战嘛，那可能下面的人都装其实就有很大的困难，所以他讲的那个生态系统，就是电动车不是只有生产出来，而是你这个电的系统是可以符合这件事情的嘛。
对，婉瑜，我觉得你讲到一个 key point 就是时间点，因为这个时间点包括我的生态系是不是 ready 让我这样子的一个新兴的产业是可以在市场上面成功的，那所以时间点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的关键。那我想请问一下，以天下杂志你们在面临整个数位转型的这个问题里面，你们如何做到整个集中化跟差异化自己的价值结构，什么时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举天下的例子，就是说那纸本重要还是数位重要？你如果说20-30年一定是我们的读者大部分都是读数位嘛，但是在这个目前的10年当中，我们的很多读者是45岁以上，他还是蛮喜欢读纸本的。有一个读者还跟我讲说，崇明琪，天下就以数位转型著称哈，但是你会不要走那么快，你不要把纸本关掉，我是没办法。他就是喜欢读纸本，他就会说速度不要那么快，所以那个 timing 点并不是说我要消灭另外一个载体呈现的方式，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一点均衡，就是说我们也 take care 读者的阅读的那种 flow 的欣赏方式跟他的节奏，同时我们在数位上也是能够符合年轻人的需求，所以我们现在几乎没有纸本方案，就是说如果你买纸本我就赠送你那个数位，就是我们慢慢教我们的读者有一点 shift， 就是开始使用数位。那后来变得比较大的改变是因为说他们喜欢听，
对
那些年纪比较资深比较忙的人，因为眼睛不好，他们用听的，他们就爱上跟习惯上用数位，否则是说你给他数位他也没有 download app， 他也没有看，因为有点字很小，他也不是那么习惯。那自从我们最近也推出了那个 Sky， 就是跟 AI Lab 合作有一个比较温柔的声音，
对，比较像真人的声音，
对对对，然后帮你读每一篇文章，那他们就还蛮喜欢使用，就是我们也慢慢引导我们的纸本读者也可以开始使用天下的 app 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做一个经营管理者，什么叫做 paradigm shift 的时间点，它其实是很需要观察跟理解的，然后各自有不同的生态圈，那其实彼此生态圈 ready 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被改变。
对啊，我自己也蛮喜欢听天下的这个新闻，因为我常常在做重训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哦，我这样的话可以听的话，我可以吸收新知，然后我又可以运动，所以这是身心灵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训练在这个地方。那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paradigm shift 的这个部分哦，那的确这个 timing 的确是蛮重要的，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时间点，那我想怎么样去找这个时间点其实是面临很大的考量跟抉择哦。那我知道你们的数位其实已经超过纸本的订户了嘛，那接下来你觉得这个部分对于你的生态系的整个建立啊，或者未来的这个生态系的调和这个部分的话，你会有做什么样的改变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刚刚讲说纸本就是教导我们的纸本，其实因为我们纸本还维稳嘛，所以说数位的订户虽然超过纸本，但是纸本还是一个蛮大的量，
是
但是我们只是说我们让他习惯用数位的方式，所以你可以礼拜六礼拜天看纸本，但是你可能上班时间可以用听，或者是你随时有新闻推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数位嘛。那这个是从我们的读者的角度思考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数位是有网站也有两个 app， 那两个 app 有不同的设计，比如说有一个叫做每日报，它一天只有10则，它就说给很忙的人，他只要一天看10则，他也不想让你一直打扰他。那他这一个的 app 的其实比较忙碌的中高阶主管蛮喜欢的。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是旗舰版的天下，那它的功能就比较不一样，比如说它下面选单就有杂志，
是
杂志就是说你可以看到每一期的杂志的封面，然后它就按照杂志目录的方式来呈现，那你就可以好像一篇一篇点的，你用手机看杂志，那你可以按那个耳机的这个听，那你就可以看到最新上架的 podcast， 那当然每一篇文章点开来你也可以用 Sky 的声音帮你听跟导读啊，那我们也有2000大的资料库，那这个 app 就变成说它跟过去纸本只有每2个礼拜只有就是文章是不太 一样的，譬如说它解决了我们蛮大的一个就竞争的落差，譬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安倍过世的时候突然的事情是在礼拜五晚上，那你不可能等到杂志两个礼拜后出刊才诠释这件事情，
是、哦、
那隔两天我们就有及时，但是我们 involving 这样的新闻我们可以做得更深度一点，譬如说哎、可能有些及时的，然后我们可是有更深度的东西，然后每日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把它变成纸本比较一个专题性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双周刊的原来的天下杂志是有非常大的帮助啊。
对，
那未来的数位的布局就是我们现在除了天下媒体之外，我们也有一个天下学习嘛。那天下学习就是说我们还是觉得有很多上班族有学习的需求，因为变化太快，你可能没有时间去念 EMBA 或再念一个硕士，但是你可能会想要上微软的一堂课啊，然后或者是说哎，有的人想要学程式设计啊，有的人想要说哎，我怎么做好一个好的 podcast 主持人啊，那我们可能有一些声音的表达可以给做 sales 的人讲说你怎么样做就声音的表达变成你很有吸引力，可以在疫情期间见不到人的时候可以成交，诸如此类这样子的课程，我们也有一个学习的平台来做这样子的服务跟 product、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今年还蛮大力发展的一个重点。
而且我听说天下最近也有成立一个天下永续会嘛、对，因为这个我觉得这个呼应到这个生态系，我们一开始在讲说生态系的合作伙伴要有共同的目标，我们才有办法去建立这个生态系，所以像微软我们自己也建立一个台湾气候联盟、台湾气候联盟呢，当时我们成立的这个宗旨就是因为气候变迁影响很大，那我们也发现说未来十年你真的这气候变迁啊，这个怎么样可以永续节能减碳这件事情绝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跟台湾的其他几家的这个科技巨头，包括友达啦、台大、台积电啊、光宝、宏基合作，华硕一起来发展这个气候联盟，那我们就带头，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有义务要在这个产业里面以身作则，一起来带动整个供应链的节能减碳。那我觉得其实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分享，然后让政府让我们其他的产业里面的人可以有重视，然后开始往这个方向来走，那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建立我们一个新的生态系，因为大家有共同目标就是要节能减碳、那我很好奇是天下当时成立这个永续，因为我知道你们做 ESG 也有一段时间、那你们怎么会想要去建立一个这样子的永续会，那跟天下原来的价值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因为我们做那个企业天下永续公民奖大概做了十几年了嘛，哈，所以我们有分四个面向，譬如说是公司治理、社会参与，然后环境永续，然后还有一个是员工福祉嘛，哈，那这四个也都有蛮重要的担任我们的评审，然后 stakeholders， 然后每一年都有200多家报名，所以我们都看了他们大量的报告。那当这两年节能减碳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它有两个必要性，一个是说我们的供应链的外国的厂商要求我们的供应链都要减碳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必须的生存要做的事情、第二个是资本市场，就是一方面金管会要求我们的企业要做这个方面的报告，另外一方面很多国外的投资者对于说你是不是道琼指数，你是不是在这个成分股当中非常的在乎，所以变得这一群企业对于永续和 ESG 是非常变成一个必要性的时候、而不是说可有可无 nice to have， 我有一个公益性质、慈善心情，然后我要加入，它是一个生存的，
是，
那我们就成立这个永续会，到目前大概130家嘛，好，那130家几乎就是说它几乎是永续国家队，而且它是大部分是各行业的龙头、从台积电啊或者是台塑，好，或者是譬如说上影啊，这些各个大企业都有嘛，那这个永续会他们这样符合这一群人的痛点的话，就是说其实每一家公司的永续单位都人很少，其实就只有几个人，虽然他们非常重视，那全公司可能要在做这个碳盘查啊，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啊，是 CEO 的责任，可是真的那个永续长带的团队其实人不多、那可是全世界跟全国的变化的资讯非常大，所以呢他参加永续会几乎就是得到一个幕僚团体、每两个礼拜提供他们国际周报、然后有全世界最大的变化，还有他们彼此可以参访，而且每年也都有培力工作坊、来告诉他们说你怎么来选择你所要 表彰的项目而做出有成效，而且你在思考的过程当中，什么是你的独特优势，你做的东西是可以发挥影响力而且可以复制的，人家才有印象深刻。否则每一个人都进摊，每一个人都捐钱到小学，他没有差异化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这个永续会是我们的企业客户很希望天下作为一个 community 的 owner 可以帮助大家，因为我想大家对天下还是有蛮大的公信力然后来做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集结这130家的话，我们每一年可能就是说，共同研究有些什么东西的倡议，也可以对产官学做一些诉求跟倡议。然后如果这个生态系的话，我觉得不是说它加速很多，而是说他是有共同的价值主张了，然后他对于他的终端客户所有的企业可能是有沟通。可是我觉得还可以做的更多，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价值结构当中，大家各自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然后来做什么事情。
对，
这个是未来可以想的事情。
对对，这也是我们在台湾气候联盟里面在思考的事情。那我们也在思考说，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科技来赋能，然后来协助这些供应商，他们在节能减碳，大家也可以一起把它做好。我想刚刚婉瑜分享的，不管是天下永续会、听天下，以及你们现在数位上面的一些改变，我觉得其实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我的客户需要什么，我的客户可能会需要什么，我的客户他需要的价值，他怎么样可以更容易来 access， 或者是我客户的领先的痛点，我的痛点会是什么。那 as a 春夏杂志是一个很知名的这个媒体业者，你怎么样去领导这个思维往这个方向走。但在书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心法，是除了这个生态系你要领导思维以外，你也要协调跟执行也很重要。那他有提到就是说，新兴产业里面协调是很重要的，因为你一开始新兴产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去跟大家做很多的沟通，然后确保大家是往同样的方向走。那到底成熟产业的时候，执行就很重要，你要去推往这个方向走。那书里面刚好提到微软的例子。
对啊，我也很好奇，就是说那个 Natia 跟那个 Balmer 有什么差别嘛？
一
个是协调者跟执行者。不过我补充前面那个，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客户痛点，但是我们的那个愿景跟 value 还是蛮清楚。For a better society， 就是说我们希望台湾是一个更美好公平的社会，所以不论是所有对读者的服务，或者是说我们的新闻的内容，或者是永续会，不论是 to B 的客户或 to C 的客户，它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价值理念之下。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很愿意跟天下合作的原因，或是很谢谢大家就是也支持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发挥更多的影响力，其实都是会觉得说，天下还是带给台湾希望，把探照灯照在那些觉得很愿意努力愿意改变的那一群人当中。
是是，
那刚讲那个微软，就是说因为我们也长期观察，其实我是觉得这个故事应该你可以好好的来叙述说这两个领导者的差异，然后让这家公司有很大的翻转。
因为刚好我加入微软19年，所以我加入的时候其实还是 Bill Gates，所以他跟 Bill Gates 我们还要一起开过会这样子，还蛮幸运的。那后来没多久就是 Steve Ballmer 来带领这个公司。那老实讲 Steve Ballmer 在带领公司的时候，公司只要讲财务报表还蛮好的，但是我们的股价的确一直都没有很好。但是我觉得 Steve B 他也没有放弃创新，说真的，他在如果你看他过去的比如说 Azure Windows Phone， 其实都是他一直他努力出来的。所以2010年其实 Azure 就已经出来了，只是他采取的策略或者是当时的整个市场的成熟度的状况。那 Windows Phone 的确是一个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他没有建立一个 ecosystem 的这个，没有注意到这个 ecosystem 的重要性的这个地方。那我觉得反而是书里面有提到一个比较早以前的例子，在谈 Bill Gates 怎么样在创立 Windows 的时候，他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方法去拉拢 OEM 跟 ODM 真的成为一个 ecosystem。 所以 Microsoft Windows 之所以可以成功，真的就是我们靠了一个很强大的 ecosystem 在做。所以我们一直在谈嘛，就是微软赚一块钱，其实我们的 partner 那时候我们的 partner 一个人就大概赚 6.8 块钱。那现在呢，后来到 Steve B 的时候，我觉得有点点是比较有一些包袱在这个地方，所以公司其实一直想要做一些转型。后来 Satya 来的时候，他就非常清楚知道说，我就是要 open，我就是希望说我真的是 build up 这个 ecosystem， 是每个人我就是一个 open 的 app， open 的 software， 我可以跟所有人来做合作。所以虽然我的产品其实都一样， 但是我的方向就整个公司的方向就完全改变。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就是说因为我看到有一个分享，之前帮忙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公司的每一个人都是我的竞争者，但后来就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是我的 partner。 其实他对于奖金制度或是对于组织的改变或人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
没错，
我觉得我对这个比较好奇，
有
兴趣，我觉得对很多企业应该也是很好的参考。
其实这也是这本书里面他谈到，就是很多人会犯的一个错误，就本位主义。我觉得我的生态系就是以我为中心，然后去连接出来制造出来的一个生态系。所以当时 Steve Ballmer 他建立的这个生态系是以他为主的一个生态系，我觉得有点忽略掉这整个市场客户的需求到底是什么。那没有往这个方向走，那 Windows Phone 对我来讲，但是我如果只是商业用途是够用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说我很少人会带两只手机，那当我要叫车我自己私人要用的时候，我就很多的 app 我没有把它装上去。那也因为本位主义的关系，那时候我们出去带所有人都是我们竞争对手所以老实讲，那时候我那段时间我们很多员工其实是有点 struggling， 就是说就因为出去大家都是我的敌人，那种感觉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觉得舒服嘛。齁，那后来 Satya 这个上台之后没多久就去 Apple 站台，就宣布我们的 Office 在 iOS 的这个平台里面都可以来使用。那那个时候其实对我们来讲是很大不一样的一个想法，我想对全世界来讲都是一样。但是你想想看，就是萨提亚那时候也不过做 CEO 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我的产品怎么有可能几个月之内就生产出来？这个产品早就生产在那边了，放在那边，只是都一直都没有机会上台而已。所以因为萨提亚他的整个策略的改变，让这个很棒的这个软体这个产品就有办法来为我们 Apple 的客户来服务。那那个时候就建立一件事情，我 open to everyone， 每个都是我的朋友，我大家都一起来合作，甚至我的客户，我们现在有些客户也变成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透过我们的 Azure 这个云端的这个平台里面，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做合作。那 as a 员工来讲，老实说我们是觉得快乐很多，因为你四周围都是朋友总比你四周围都是敌人，你的生活上面你的工作上面就会是比较愉快的一个做法。那所有的奖金制度就像我刚刚前面提到，就是客户使用多少这件事情来当成我们的奖金，而不是去看客户买了多少，所以重点是我们要赋能客户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都有，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产品啊一些指标，其实要实现所有的事情其实都还是取决于领导者，你领导者怎么去看这件事情，那你怎么样去往带着整个团队往对的方向走。所以 Sarah 你有没有观察到，就是说刚刚我们谈到就是在协调啊跟执行，你有没有观察到这样子的两者的差异，然后你在看这个很多企业在做数位转型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哪一个能力特别需要，或是什么样的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
可能就是他在这本书讲，如果是生态系的话就是比较协调嘛。其实你刚刚也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其实微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的，比如说 Steve Ballmer 他比较是属于执行者，他下了一个决策，然后大家就是军令如山，然后能够达成他的目标，那这个也是一种做法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比较协调者，你就是要协调非常多人。那国内的例子当然就是早期的鸿海，就是在郭台铭时代的鸿海，他是并购了很多上下游，他自己从头做到尾，他也是军令如山，他也是最强调执行力。那我觉得到了 MIH 的这个地方，他就是要很多的协调沟通，他比较像一个联盟这样子。
对啊，我们最近跟 AMH 有一些合作，我们也发现说他们里面真的是广纳很多的优秀的人才，那大家也都互相在这个合作里面互相学习。那 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们公司在整个转型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发现是有一个蛮重要的心态，就是我们要成长性思维。所以我觉得很开心是我们可以承认说我不懂这个件事情，所以以前我们是 know it all， 我们现在要 learn it all。 那这种思维其实对员工来讲也是很大的一个relief， 我们可以承认说我们没有做得好，但是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继续学习。那我觉得世界上本来就是非常多元，我们在整个数位转型的过程当中其实本来就有很多的知识需要学习，像今天我也跟你学习到很多天下整个数位转型的一个过程，然后以及你的这个心路历程，我觉得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习。那最后婉瑜，你有没有什么事情，这个 podcast 主要就是数位转型的领导者有没有什么话可以给我们听众朋友们？
我想那个数位转型是一个工具啊，它不是一个目的地。那可是它的数位转型一定是说，一的就是让我们更有效能，或者是说我们的营收成长也可以从数位 转型那边成长，或者是说诶我们的员工产值会更好，然后最重要就是说他还是企业去的方向是让我们的终端客户真的也觉得收获跟 benefit。 那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并不容易，我很坦白讲，就是说因为你有太多的工具要学习跟使用，那人才其实是非常大的核心，你要 open minded， 然后你要它其实进入障碍蛮高的，就是说你有那么多的工具，数位工具 SaaS 服务，那么多的系统都要学习，那就是一步一脚印，然后慢慢的做，然后我觉得也是要看一下 timing， 就是旧系统跟新系统之间客户跟生态系的变化，然后做一个比较审慎的决策。
嗯嗯，谢谢婉瑜。那我想光是把过去的事情做得很好，很难去颠覆未来的这个挑战哦。那从阅读这本生态系竞争策略里面，我们可以了解是就像婉瑜刚刚讲，就是我们需要及时去顺应环境，理解这个市场，那也要去随时去做调整，因为你要去更了解你的读者，更了解你的客户，然后你要放下你的本位主义，那随时都有这个成长性思维，然后让我们能够判断新出现的竞争环境是什么，那我们怎么样可以有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本书也提醒我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串联我们过去花想世界的几本书里面，我们要提醒整个企业领导人，第一件事情是应该运用无限赛局里面的思维去定定你的北极星，你想要达到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或者是公司的愿景是什么，那根据这个愿景才有办法去定定你数位转型要怎么样协助你达到你的愿景，这才是重点。然后呢，透过这个你才可以去定定思考你的合作伙伴会是谁，你想要参加的或是你想要建立的整个生态系的策略会是什么。那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都必须要挑战自己，都要 think again 去思考是客户需要的是什么，然后学习市场里面的新兴挑战者可能会是谁，那我们怎么样随时以科学家的精神做最好的调整，在转型的路上才能够完美的蜕变，完美的转身。那今天非常谢谢婉瑜的分享，那也期盼更多的这个领导人能够因为今天的节目有所启发。那谢谢婉瑜，那我们花想世界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